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
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5月11号星期四开始在日本新社院举行，这个星期预计对中国的投资实施有针对性的控制进行辩论，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一把双刃剑，取得的进展有限。关于中国的讨论是这次重要的议题，七国集团亦都致力使到供应链多元化，进而减少对北京的严重依赖。不过七个国家对抗中国的力度上意见不一，因为损害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可能对好像德国以及日本等依赖出口的国家造成沉重打击，而美国则是企在推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的最前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表示，七国集团经济体的很多成员在和美国一样担心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使用经济胁迫，并且正在思考如何应对这种的行为。耶伦在谈到美国推动实施这类限制的时候表示，我们一直是和我们的七国集团同事进行讨论，我是希望这些会议至少以某种非正式的方式继续进行。德国的作为是战略对手的中国越来越警惕，并且考虑采取措施重新评估双边关系，但是对被视为是针对中国而打造的七国集团阵线持谨慎的态度。财长之间的讨论将会在5月19号登场的七国集团港岛峰会奠定基础。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的报道，外交部长秦刚预计将会在7月访问澳大利亚坎培拉，这个将会是两国之间最新的对等互访。2020年的年初，新冠肺炎直管全球的期间，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调查，令中国大为不满。北京对包括葡萄酒、大麦以及是煤炭等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坎培拉和北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降至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工党去年赢得澳大利亚选举之后，在现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推动之下，澳中关系明显回温。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去年12月访问中国，并且同时任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第六轮的外交与战略对话。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在星期五则是在北京会晤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法雷尔行前通过声明表示，这一趟的访问旨在是确保同中国的商业关系不受限制，并且将会强力倡议全面恢复澳大利亚对中国各行各业通行无阻的出口。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商品的贸易额是达到2870亿澳元，大约是1950亿的美元。澳大利亚的出口以铁矿石为主。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据报道删除了一个关于香港前传媒大亨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的纪录片，并且冻结上传影片的账号，这个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严重关切。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以及是其他的12名共和党议员致函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志，要求获取有关 TikTok 内容审核政策以及做法更多的信息。总部位于美国密西根州的阿克顿学院上个月起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上传一部名为是香港人黎智英为自由奋战的纪录片，在 TikTok 的浏览量是达到230万。阿克顿学院5月2号表示，他们在 TikTok 的账户因为发布有关黎智英的电影内容而被停权。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 TikTok 声称这个是一场意外，并且已经是将该个账户恢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前大力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黎智英遭到指控和外国势力密谋以及是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等多项罪名被逮捕。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抨击 TikTok 的动作就是想要让讨论黎智英的声音闭嘴。
Now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for alleged crimes of sedition and crimes under the controversial national security law.
黎崇恩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一场关于香港法治状况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75岁的黎智英在9月开审之后被判是 被判长期徒刑甚至是终身监禁，这个可能意味着再亦都不见到他的父亲。他恳请美英政府支持推动释放黎智英的运动。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星期四表示，英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以帮助他们对抗俄罗斯历时14个月的入侵。部署射程为250公里的暴风影导弹是基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从他们西方盟友那里获得的这类武器当中的第一批。华莱士在下议院是对议员说，这些导弹正在送往或者是已经到达该国境内，但是未有说明数量。英国媒体报道说，这些导弹将会使到乌克兰有能力打击敌人的后方重心地区，包括在莫斯科在2014年夺取并且一直占领的克里米亚。报道说，乌克兰已经承诺不会使用这些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就政治反与香港法治的侵蚀举行听证会的同时，发表该委员会的幕僚撰写，名为是一国城市两种法律制度香港法官在港版国安法下的角色的报告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幕僚报告指出，自从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20年前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当局一直以此打压公民社会，通过刑事检控打压反对声音，在香港造成寒蝉效应。据报道，香港有1000多名的政治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港版国安法建立了一个平衡的法律体系，在这个的体系当中，香港和中国政府对被削弱的司法机构拥有不受限制的控制，而陪审团审判以及无罪推定等基本程序权利被忽视。大约15万名的香港人已经是透过 BNO 签证是移居到英国，但是他们不能够取回平均数万美元以上的强积金，令他们移民更加困难。英国议员在一名英国官员访港的时候向他们施压，要求他致力争取令香港人取回积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提议制裁香港法官黎智英的仔，担忧没办法再会见到父亲。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纯恩近日访问华盛顿，呼吁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虚假去欺骗。黎纯恩担忧表示，如果75岁的黎智英今年9月庭审被判长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见不到父亲。同时有国会议员提议对破坏香港法律体系的香港法官进行制裁。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哈拿、法治、郭会山的报道，我的父亲因为讲了真话而入狱。黎纯恩在星期四5月11号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听证会上是这样说的，这场名为一个城市两种法制香港政治犯与法治侵蚀状况的听证会，让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聚焦香港在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社会的自由程度出现的各种倒退。听证会开场，黎纯恩在四位证人中率先发表陈述的供词。他说，香港当局严厉打压我的父亲是要向他和其他人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异议是不会被容忍的，香港并没有新闻自由，并没有法制。
Now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for alleged crimes of sedition and crimes under the controversial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se ludicrous charges are based on his writing and other material published in Apple Daily.For this,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我的父亲案件象征了香港司法体系有几咁破碎，这个应该是对所有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香港已经和往常不一样了。黎纯恩说，黎智英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并时常积极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旗下出版的刊物读者众多。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黎智英就成为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主要目标之一。自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实施之后，黎智英至今已经入狱2年多， 并面临多项的控诉。去年黎智英因为违反报社租贷合约被判欺诈罪成立，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此外，香港政府依据国安法指控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案件预计将会在今年9月开审。黎纯恩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担心地表示，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见不到自己的父亲。香港安全官员夸耀地说，这些案件有100%的定罪率，我们预计将会面临长期徒刑甚至终身监禁，那就可能意味着我再见不到我的父亲。黎纯恩说，因为我为我父亲讲嘢，我不能够回香港探望他，他已经75岁了，如果刑期很长的话，他就会死在狱中。黎纯恩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他已经离开香港2年多，他说过去这段时间他都没有父亲的消息，亦都不知道他在狱中的身体状况。被问到对于接住下来的庭审有什么的担忧时，他呼吁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假象所欺骗，
就是不要让香港骗全世界。因为现在跟全世界讲说，哦，我们还有 rule of law 啊， freedom of speech 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应该大部分的人也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
他说不要被香港骗到全世界，因为现在香港同全世界说我们还有法治言论自由，但这些东西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就是要揭穿他们的虚伪。黎纯恩对美国之音说，黎纯恩说最担心的就是全世界会容许香港将法律武器化，藉以攻击他的父亲。在讲到是否担忧九月庭审时，黎纯恩说国家安全法是港府最大的武器。黎纯恩是香港前传媒大亨黎智英3个仔中年纪最小的，目前居住在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喜欢台湾的生活，他更加希望台湾能够珍惜并保护现有的民主和自由。每个人要从香港学到的教训就是，每个人有一票是真的很重要的，你真的可以用那一票来做出很大的改变。黎纯恩说，他还表示他并不是很担心明日台湾会变成今日香港。他说在台湾生活了2年多，他感到台湾非常自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香港就没有这个自由了。黎纯恩感叹道，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言痛批香港法治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再看不到香港有法治，而是依法而治，由北京共产党霸主强加给香港人的法。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说，史密斯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参议院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可·卢比奥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今年较早时候再次提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法案要求重新评估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之后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官方地位承认，并撤销他驻管人员享有的一系列特权、例外和豁免。史密斯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已经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另外有3个额外的领事馆是没有道理的。史密斯议员还提议美国政府应该要制裁那些参与破坏香港法治的法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接点名胡雅文和郭伟健为制裁的对象，好像胡雅文这样的法官是破坏香港法治的共谋，他们屈从于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有后果。史密斯说，另一位我认为要制裁的是地方法院法官郭伟健，他判处了5名言语治疗师19个月监禁，因为他们出版了3本关于大野狼伤害小绵羊的儿童书，指控这些书具煽动意图，这个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惊了。听证会同一日，CECC 针对香港法官在港版国安法下的角色发布一份新的评估报告，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报告指出，自从中国2020年在香港强行推动国安法以来，当局一直以此打压公民社会，通过刑事检控打压反对声音，在香港造成寒蝉效应。报告指出，作为法律系统的参与者，被任命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香港法官助长了这些有系统性的违规行为，我们必须进一步制裁法官、检察官和其他个人，因为他们严重误用这项国安法。这部法律本来就已经是对监禁和迫害的公开纵容，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话：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当前必须要尽快为受到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我认为我们针对必须提供人道主义途径，行政部门根据目前的法律尽一切可能采取行动。我真的希望国会也同时采取行动。麦克利说，我们必须在美国这里提供安全避风港。除了黎纯恩出席星期四听证会，还包括了长期关注和研究香港政治犯的作家布莱恩科恩、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任建锋，以及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科恩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有关香港政治犯状况的主要研究员，他向委员会公布了他所掌握到的香港政治犯的统计数据。根据他所撰写的报告，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香港有1014名政治犯，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之后急速上升到去1457名，增加近一半。若我将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在过去三年里面监禁政治犯的国家当中，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的政治犯囚犯数量超过香港，完全不是法治的灯塔。科恩说，科恩表示，在香港被拘捕的主要是参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年轻示威者，他预计香港政治犯人数会继续上升，即使假设香港不再有大规模逮捕行动，这个数字在今年年底仍然会达到2000人。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郭明翰在现场聆听了听证会的内容，他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香港有很特殊的感情，看到香港现在这样，他感到很难过，看到香港现在变成这样，他已经不可能再假装是亚洲国际大都会了。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法治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有这么多的政治犯，大众无法自由地讲嘢或自由的写作。郭明翰说，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所有这些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东西在几年后都被夺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香港立法会5月10号通过修订法律职业者条例，规定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取得行政长官的申请许可及证明书。外界普遍相信此举是要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计划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抗辩，有香港大律师质疑此举将会导致香港特首的决定凌驾于法律的专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5月10日以举手形式表决通过法律执业者修例，要求没有本地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拿到香港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意味海外律师要参与国安案件，除非特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会获得认许。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例有效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精神，应对潜在国安风险。他说，港府珍视海外律师专案认许制度，但是必须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凌驾性考虑取得平衡。法案委员会主席马逢国说，港版国安法以中文撰写，海外律师不了解香港社会环境，难以令人信服能够处理国安案件。他说，海外律师参与案件期间将可以接触到国安机密文件，包括国安处调查报告，属于外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内容，将会大大增加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风险。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停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当局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法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辩护，随后中共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14和第47条作出解释，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若果担任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辩护人，要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今年2月，黎智英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用欧盟，或者就能否聘用欧盟或者其他海外大律师代表抗辩向特首申请证明书。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港府修改法例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很明显是将矛头指向黎智英。
黎智英涉及问题，即是一个国际社会关注，他现在即是要集中火力要对付黎智英，不排除将黎智英带回大陆审添的嘛，是吧？我相信他又不想即是被一些外国的法律界以至一些外国的政界有任何机会去多声气，或者说知得更多咯。咁所以到时个法庭审讯可能都会有好多限制都唔定噶啦，我相信。咁所以我谂个主要就北京就第一面子问题，第二咧就唔想太肉酸嘅，即系呢种肉酸即系太过张扬。第三咧就要表示一种即系国家安全范围嘅问题，就不到你哋说三道四咁样。
钟建华相信港府是顾及到国际影响，先至冇一刀切禁止非香港注册律师参与国家安全案件。
因为事实上很多即系香港的海外企业，佢哋有自己的法律团队噶嘛，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噶嘛。即系如果佢一刀切的话，咁你以后可能真系唔单止国安法嘅案件，即系呢条法律制定之后，第一个受到影响嘅就系黎智英，亦都可能除了佢之外冇第二个受影响噶啦。咁但系，如果他的法案去到太極端，我相信就會動搖了國際社會的信心，和特別是商業機構的信心。他現在還想跟人說香港一國兩制的嘛，還想跟人說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的嘛，也都確實是想香港繼續在引進外資，和為這個在美國上不到市或者要退市的企業提供一個門戶去融資的嘛。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大律師蕭志文介紹說，目前沒有本地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若果要參與香港各類案件，必須經由香港大律師公會批出一次性的短期執業證書。現在港府則改變了這一套制度，直接導致涉案人選擇範圍縮窄。
你可能找一些法律執業者是專門負責研究不同地方的法例，或者不同地方的憲制的法律。你可能找一些外國的執業者，其實就是專門處理一些不同jurisdiction 之下的這些問題。這個就是被告方面，我覺得其實現在新的情況之下少了選擇的，我只可以說我覺得少了選擇，某程度上已經沒那麼公平。
非親北京陣營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在大會上發言的時候說，容許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可以體現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和司法制度開放，認為行政長官審批的時候應該有公開的審核準則，以增加透明度，消除港人疑慮。大律師蕭志文就擔心香港特首將來作出決定的時候會為所欲為。
行政長官的說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等同是一个行政个决定是 override 咗个 court 嘅 decision， 即係法庭就冇得 say yes 或者 no 嘅。总之行政长官唔批嘅完全讲都冇得讲。你甚至唔需要行政长官交代我考虑个乜嘢 factor， 考虑个边啲嘢之后决定，佢唔需要讲俾你知。而家连有冇原则需要考虑咩原则全部都唔使讲。即係佢唔使俾任何理由啊，总之我唔批就係唔批。
蕭志文表示，目前港府以應對潛在國安風險為由，限制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但是先例一開，難保將來不會擴大至所謂涉及國家利益的民事或者經濟案件。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在这个星期，加拿大和中国互相驱逐一名对方的外交官，引起两国关系不少的震荡。在中国希望替造自己国际和平调解者的形象之际，北京和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吸引到不少专家的目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9日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 因日慧是列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他在5月13号前是离开中国。就在星期一，加拿大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毅。赵毅被认为参与了针对加拿大议员庄文浩的阴谋。加拿大环球邮报之前报道说，中国情报机构是曾经计划对庄文浩以及他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在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是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会被送回家。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卢哈拉是对此感叹，中国观察家们现时应该关注加拿大一场非常有揭示性的事件。加拿大外长的决定引起了不少的加拿大国会议员的支持。自由党议员豪斯法塞是写话，没有外国政府能够被允许恐吓或者是威胁加拿大国会议员或者是任何加拿大人，这个果断的回应清晰展示了这一点。去年一个港人组织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20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是走出来毁坏标语，亦是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的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拳打脚踢，全身多次受伤。人在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看到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的决定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是英国政府去年应该采取的行为。他说，我是希望其他的民主政体能够学习这个的案例，支持他们的公民反对中共威胁、骚扰、恐吓、影响、渗透以及霸凌。作为对加拿大的回应，中国亦都宣布将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殷日慧。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所谓的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以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加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中国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蓄意破坏中加关系，性质十分恶劣。对于汪文斌的否认以及是指控，前加拿大电视台 CTV 亚洲分社社长布莱恩是认为，作为报道过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人，这番的说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正如是被指控的一样有罪，但是怎能够是公开指责我们。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处于动荡当中。中国企业华为的时任首席财务官2018年在加拿大被逮捕，罪名是阴谋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很快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2021年在加拿大允许孟晚舟是返回中国之后，北京很快释放了两名加拿大人。印度专栏作家、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不暗点是说，加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他紧接着说，情况从这处开始很可能会加速，杜鲁多政府正在压力之下要回应一些中国干扰选举的严重指控，那些指控非常严重。之前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北京干预了2021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该报报道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外交官以及代理人来领导一场虚假信息的运动，旨在是推动自由党的某些候选人对抗保守党的对手。中国方面则是回应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加拿大任何选举或者是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欢迎，甚至暗示可能会同中国展开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合作。这个态度的转变被认为可能为打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恶性循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并有望为 烏戰停火增添一絲潛在的希望。據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我們對此與中國並行推進和平表示歡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禮拜在出席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次活動說，中國當然有可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這個可能是非常有益的。自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曾經在很長時間裏面一直對中國的立場持強烈批評態度。布林肯曾經暗示中國的和平計劃不過是一個做戲的陷阱，並強調安理會的任何成員國都不應該在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以及聯合國憲章發動戰爭的同時去呼籲和平。《華爾街日報》星期日報導說，這個謀求給予中國在談判中的作用的意願代表著西方思維的一個轉變，尤其是美國。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星期三5月10日說，如果有助於結束俄烏戰爭，他將會對中國的任何努力都表達歡迎。他在訪問美國期間指出，西方不應該似沾住馬槽的狗去阻撓可能的和解方式，並且我們知道習近平對普京有重要的影響力。目前尚不清楚美國及其盟國將會怎樣與中國在調解烏克蘭戰爭問題上進行並行推進和平，但是美國有很多明智的理由這樣做。美國哈姆萊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舒爾茲說，從有助瓦解中俄關係到緩和美中緊張關係等等，中美之間合作調解俄烏衝突，甚至令人聯想到上個世紀冷戰時期的美、中、蘇之間的三角關係中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破冰之旅。自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美國一直都表示其中國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但直到目前為止，兩國之間甚至缺乏基本的政府之間的正常溝通。美中關係已經惡化到雙方都感到恐慌的程度，他們都害怕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差。舒爾茲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最近幾日亦都表示美中需要找到溝通的方式緩和局勢，而中國參與和平談判可能可以令到兩個國家找到某種對話的方式。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星期一5月8日在會晤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時強調，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穩定中美關係，防止出現意外，這個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基本的共識，亦都是兩個大國相處必須要守住的底線。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教授史蒂芬·沃爾夫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美中在烏克蘭戰爭問題的合作不單止是可行，而且更是可取的。沃爾夫亦都是新興事實上獨立國家的動態後蘇聯時期下的烏克蘭東部地區一書的作者，他說美中關係可能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不能夠再因為烏克蘭戰爭而引發更多的不穩定，而雙方如果可能共同努力達成戰爭的外交解決方案，亦都可能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去鋪平道路。布林肯國務卿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那次座談會中仲表示，希望可以在2023年年底前重新安排訪問中國。主持該座談會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撰文指出，烏克蘭戰爭的現實亦都促使美國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他在這篇題為《美國開始認同中國在解決烏克蘭戰爭中發揮作用的角色》的文章中說，即使是他的國家靠美國軍事援助而賴以生存的澤連斯基亦都歡迎與習近平建立聯繫，排除中國可能是不現實的。自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在國際社會的強大援助之下，令到俄羅斯屢遭重挫，完全不配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的招牌，但烏克蘭亦都被認為很難在軍事上徹底擊垮俄軍。《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導說美國對中國斡旋態度的轉變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看法的，即俄烏雙方都沒有能力繼續無限期地交戰。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克西·列兹尼科夫上个礼拜对《华盛顿邮报》话：世界对乌克兰春季大反攻嘅预期被高估咗，呢个可能会导致情感上嘅失望。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蒂芬·沃尔特最近撰文话：如果嗰啲从五角大楼泄露出嚟嘅文件可信嘅话，乌克兰冇办法击垮俄罗斯。无论拜登政府嘅几多数嘅高级官员喺公开场合讲啲乜嘢，佢哋怀疑，佢哋都对呢个残酷嘅现实心知肚明，点办呢？沃尔特问道。呢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喺外交政策网站上嘅文章提出嘅一个大胆嘅谂法，就系拜登政府应该邀请中国去参与。佢喺呢篇题为《乌克兰同俄罗斯需要一个大国和平计划》嘅文章中话。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实际上美国愿意利用它的影响力去拯救基辅，而北京则同意利用它的影响力去拯救莫斯科。而且敌对超级大国携手促和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苏都曾经希望停止中东的某些冲突，并分别向各自支持的国家施加压力。尽管欢迎中国调解俄乌战争被认为是上策，但國際政治撲朔迷離，這個其中並非沒有潛在的陷阱和代價。華盛頓郵報的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透露，美國官員仍然在這裡就是不是進行平衡的美中和平努力展開辯論。早在俄烏戰爭開戰沒多久的2022年3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就指出，只有中國才能夠調解這一場衝突。在被問及點解你覺得中國會做調解員時，博雷利話：因為別無選擇，我哋歐盟唔能夠成為調解人，呢個係顯然易見嘅。佢話：亦都唔可能係美國，但喺另一方面，政治觀察人士長期以嚟一直都指出，如果中國成為調停者，對西方嚟講既有弊亦有利。倫敦國王學院學者奇洛萊奧尼曾經喺交戰之初喺亞洲時報撰文稱。如果中國引領有關各方實現新的和平，這個將會成為北京的重大外交和公關勝利，同時也都將會成為美國的挫折。萊奧利最近對有關西方國家態度發生轉變的報導有所保留，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我懷疑西方對如何看待中國，或者在幾大程度上接受中國調解的看法，是不是發生了轉變？曾經擔任過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的約瑟夫·博斯科這個星期都說，中國對普京有特殊的影響力或許不錯，但是極為可疑的假設就是習近平可能會從普京那裡獲得重大的領土或主權讓步，而且向普京施壓的任何讓步都可能破壞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博斯科星期二發表在國會山報網站上的文章說，無論如何，習近平作為一個誠實中間人的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伯明翰大學的沃爾夫說，這對雙方都很有風險，對於美國而言，這可能會被看成是接受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另一個大的主要玩家。如果中國成功進行調解或共同調解並達成一項協議，這將會增強習近平關於中國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的信譽，咁對美國同埋整個西方而言係有風險噶。但對於中國而言啊，呢個亦都唔係冇代價或者後果。沃爾夫話：風險在於佢冇辦法達成對莫斯科、華盛頓同埋基輔都可以接受嘅協議。對中國嚟講，出面調解嘅呢個風險就係呢個可能會傷害到同俄羅斯嘅關係。中國嘅政治解決俄烏衝突十二點立場聲明雖然沒有要求俄羅斯撤出被佔領土，但第一條就是要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專欄作家伊格納修斯說，幾位政府官員告訴他，俄羅斯一直對中國的調解努力感到不滿，這個也就是政府官員對中國的和平努力感到興趣的原因之一。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尚未對美國的表態作出正式的反應，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星期二的一篇評論稱美國暗藏盤算。中國一名軍事專家在《環球時報》網站上的文章說，
美國立場似乎從反對轉向承認中國在推動俄烏和談方面的作用的真正意思是中國不應該支持俄羅斯，並指望中國敦促俄羅斯放棄對烏克蘭春季攻勢的反擊。在激戰長達一年多之後，目前俄烏仍然都沒有罷兵的跡象，但是顯然雙方都沒有辦法靠自己而支撐這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美中都傾全力去制止戰爭，停火或許並非不可想像。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力顯然更大，而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更大。倫敦國王學院的萊奧尼說，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美國、歐洲和中國合作，他們都可以取得成功並實現停火。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就是，對烏克蘭來說，停火遠遠不夠的，問題是烏克蘭的利益何在呢？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國防部負責技術開發與研究的創新部前主任麥克爾布朗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不單止是只是停止戰鬥的問題，而是關乎到什麼是世界上的一個正義的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日前往南韓和南韓總統尹錫月舉行首腦會談，專家認為日韓關係的改善將美國印太戰略能夠給予中國壓力籌碼極大化，中國以中、日、韓三邊關係牽制美日韓聯盟恐怕難見成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日至8日对南韩进行两日的访问，并且在首尔会晤南韩总统尹锡悦，时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两人就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是导弹威胁，以及是加强经济关系达成共识。这个是岸田在2021年10月上任之后首度前往南韩访问，亦都是自2018年2月以来日本首相再次访问南韩。今年3月16日尹锡悦在东京会晤岸田，双方举行了两国是暌违12年的领袖高峰会，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多项的共识，决定重启穿梭外交。岸田在50日后就即将是访问南韩。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岸田此行将邀请尹锡悦参加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以及届时将举行的日美韩领袖会谈。双方在会谈之前针对国际情势与区域情势交换意见。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所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认为，南韓顯然已經不再維持對美中採取等距外交的政策，日韓關係的改善將會帶給中國巨大的壓力。
從近年來區域內的這個地緣互動關係來看，韓國是日本在2021年對區域安全概念表態之後，
盧信則表示，從近年來區域內的地緣互動關係來看，南韓是日本在2021年對於區域安全概念表態之後，整個地緣政治當中最後亦都是最關鍵的表态国家。日韩重新连结双边关系，增添美国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能够给予中国压力筹码的极大化，因为美日韩联盟的再次承认几乎等于东北亚区域内任何一股势力的最大值。卢信吉认为，中国未来将会连结其他国家抗衡美日韩联盟，中国同俄罗斯、北韩的互动将会持续增加，东北亚的美中阵营对峙将会因此而升级。中日韩政治的专家、东京大学中学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以书面形式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对美国联合他们盟国共同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而言，过去几年失和的日韩关系是最大的障碍，如今日韩关系迅速地回温，并且积极地朝向更强化保合作的方向前进，确实是对美国印太战略是莫大的加分，但是亦都可能会因此而使到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据指出，日韓在深化合作和美國走得更近的同時，設法確保雙方加深合作，不至於導致美中在地區的對立過度惡化是更重要的課題。 朝鮮半島安全專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認為，韓日關係的修復有利於美國陣營在地區安全的合作，特別是針對北韓問題和中俄軍事挑釁的問題，同時亦都直接對軍事力量不斷上升的中國形成潛在的壓力。
就韓國而言，這等同正式宣告在美中之間選邊站，同時也意味著韓中關係將面臨考驗。
林志豪
表示，
就南韓而言，
重新定位韓中關係，這個
正式宣告在美中之間選邊站，同時亦都意味著韓中關係將會面臨著考驗。南韓可能會藉此重新定位韓中關係，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維持美中在朝鮮半島的軍勢平衡，最終迫使北韓終止開發核武。林志豪指出，韓日之間還有很多的歷史、內部等很難解決的問題，美國必須要出面主導，才能夠更快地使到韓日盡釋前嫌，在安全、經濟等全面合作鞏固對抗中國的陣線。三月中旬，東京的日韓首腦會談為凍結已久的韓日關係和經濟安保合作是破冰。2018年，南韓對日本提出徵用公械訴訟之後，日本自2019年開始對南韓實施了嚴格的半導體出口限制，導致南韓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並且宣布終止軍事情報保護協議。2023年3月16日，尹錫悦與岸田文雄達成共識，同意重啟軍事情報保護協議，日本決定是解除對南韓的半導體出口限制。南韓亦都喺同日撤回咗向世貿組織提出嘅申訴，外界認為呢個決定有助於強化抑制中國擴張嘅包圍網。日韓隨後喺5月2號舉行攜為7年嘅雙邊財政首腦會議，突顯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係經濟增長放緩嘅共同挑戰之下，兩國喺經濟領域合作嘅決心。朝鮮半島安全專家林志豪表示，韓日試圖恢復關係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共同因應來自全球與地區經濟的挑戰。他認為，兩國的經濟合作可望回歸到文在寅政權以前的程度，甚至有機會可以是更加進一步地合作。
韓日兩國現在皆面臨高齡化、對中國貿易赤字、北韓軍事威脅以及美中竞争之下的中国军事扩张威胁，在这样的地缘环境下，
北韩军事威胁以及美中竞争之下的中国军事扩张威胁，在这样的地缘环境影响之下，韩日之间对于核心矿物以及碳封存等产业供应链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合作空间，这个是基于经济安保的考虑。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表示，在美國重整半導體供應鏈當中，各國的國家的角度識之後，日韓之間的互動可能恢復到過去將會對方列入貿易白名單的信賴原則下的模式。
這樣的改變將讓雙方在接下來把貿易視為敵對或者是戰爭關係當中成為競爭手段下面的一種。
盧信吉表示，這樣的改變將會令到雙方在緊接下來將貿易視為是敵對或者是戰爭關係當中成為競爭手段下的一種豁免狀態，進而成為自由貿易關係中的互賴模式，將更有利於美國對管控高科技產品甚至於是芯片等戰略物資的可預期報告。盧信吉認為，在美國管控下的高端技術產品將會更難在一定的範圍外是自由銷售，如此雖然是列解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概念，但是對於美國重塑地緣政治當中的優勢地位顯然更有幫助。中日韓政治專家木工正史指出，中國是日本及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特別是半導體方面，形成了使用日本製造的零部件在南韓生產成品再出口到中國的供應鏈。他認為，雖然2019年日本修改對南韓出口管制的措施並未有對這些供應鏈造成實質性的損害，但是確實有些的象徵性的打擊，如今消除日韓之間這些的障礙，對於美國針對中國供應鏈重組起到重要作用。 他認為如果日韓分別聽從美國的指示，可能會冒住損及到日韓利益的風險，因此日韓是需要以最小化這種風險為前提和美國進行談判，而日韓合作將會拓寬外交的選擇，增加和美國以及中國議價的空間，從而發揮降低雙方風險的作用。日本共同网引述消息人士说，岸田文雄将在5月7日的日韩首脑会谈上面重申早日重启，因为征用公诉讼是争议和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活动而中断了3年以上的日中韩首脑对谈的重要性。日韩关系近期回暖，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4月2日在北京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谈的时候确认将重启日中韩首脑对谈。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表示，以前是中国为了是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对中包围网，经常在日韩之间制造分化，这种方式以前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又转变，中国不得不重新去报告。他认为中国可以制出某些胁迫性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展现出同北韩改善关系的姿态，以加大对南韩的施压，但是这样做只会将南韩更推向美日。他指出中国比较有可能对南韩采取灵活的态度，重新活化目前完全无法运作的日中韩三边框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认为，韩中日5月2日举行过财政部长又是中央银行行长的会议，中国应该是会试图在经济领域重新主导韩中日之间的地区合作，但是目前为止中国对于北韩问题态度消极，以及自2016年萨德导弹问题发生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对南韩采取高姿态，以中日韩牵制美日韩，但以现时的局势而言恐怕难以见效。
基于中苏国家的战略立场，不排除下半年度韩中之间会有高层互访。
林志豪表示，在地区安保与经济安保的领域，韩中关系恐怕已经难再恢复。南韩在美中之间的摆荡空间应该是亦都会大幅地缩小，无法好像过去这样以安美经中试图维持中间枢纽的地位。而未来南韩对外政策应该是以安美经济为主轴。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表示，过去中国曾经改变日韩的政策，例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就是区域内另外一种影响力最大值的呈现方式，但是现时的中国并未有选择这种的模式。
如果中国希望重新与日韩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不论是军事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的话，
卢信吉表示，如果中国希望重新与日韩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不论是军事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要考虑的除了是执政党既有的立场之外，可能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愿意端出什么的政策诱因。卢信吉指出，中国对于国家实力的认知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同步，才能够让日韩在建设国家发展愿景的前提底下，配合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已经冲上到影音平台网飞 Netflix 的台湾收视冠军多日。这部讲述在野党政治幕僚助选打赢总统选战的职人剧，虽然未在中国上架，却引来不少中国观众翻墙追剧和热议，但或因政治议题太敏感，遭到社媒豆瓣删除讨论条目。来自中国的观察人士说，此剧触及部分中国人渴望自由和政治权利，并引发他们对台湾能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的反思。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人选之人造浪者透过七位主要民选党工的视野，一窥台湾总统大选幕后的议题操作、助选策略及政治人物如何在现实和理想的拉锯中推动备受争议的进步价值和民主精神。该剧集共有8集，自4月30日在 Netflix 首映以来，因为贴近台湾人的真实日常，受到台湾观众的热捧， 短短三日之内即冲上收视冠军，亦都掀起热议话题。作为呢部剧嘅出品人同埋投资方，位于台北嘅公共电视董事长胡元辉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公视有别于一般商业电视台，唔会着眼于博眼球嘅娱乐作品，而系从公共利益角度致力推动社会议题剧，一种好睇但又能够反映社会真实同多元面向嘅剧型。胡元辉话：
这部戏包含了非常多的社会议题，像废死议题啦、生态保育、性别平权的议题，这些都是普世课题。究竟台湾在面对这样课题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佢话呢一部戏包括咗非常多嘅社会议题，好似系废弃议题、生态保育、性别平权议题，呢啲都系普世课题。究竟台湾喺面对呢啲课题嘅时候，系点样去处理嘅呢？将佢放到选举嘅脉络里边，佢又会面临到乜嘢政治与理想中嘅挣扎？我觉得呢一个本身就具有一种动人嘅故事内涵，佢又有特别台湾嘅经验，所以我哋喺咁样嘅规划之下，相信佢可以引起全球观众共鸣。佢话公视希望透过呢部剧，能够令到全球观众睇到台湾选举嘅真实活力，反映台湾民主维度，并关注剧中所追求的普世进步价值，甚至引发全球观众对理想的反思和追求。台湾自1996年首次实施总统直选以来，一人一票选出各级民选官员的民主体制，已经是台湾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样貌，但迟到去20多年后才有这样一出政治幕僚职人剧的问世。对此胡元辉说，或與機緣有關，一方面劇組覺得時機成熟，有意願處理這類題材，另一方面台灣戲劇產業經歷了前幾年的沉寂之後，已經漸趨活絡，亦都願意挑戰政治性題材。他說為了將台劇和台灣的選舉面貌推向國際，公視這次將人選之人造浪者的獨家首映權讓給 Netflix，並計劃在今年第四季的時候才透過公視頻道重映，以服務台灣境內的觀眾。透過 Netflix 平台，人選之人造浪者現已於全球190個國家播映，總計提供30多種語種的字幕，以及包括西班牙語在內的多國語言配音服務。雖然人選之人並未在中國上架，但幾日來这部剧出乎意料地红到去中国，不少中国收视户翻墙收看，并且在微博上引发热议，上百则留言贴文一片好评。一名位于湖北的微博网民留言称，题材上已经进步到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好了。另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则写道，议员出柜竞选，职场性骚扰，自由地政治表达，它是一部國語劇。還有一位來自新疆的網民直指，劇中在野黨候選人的台詞句句鏗鏘有力，我們缺少這樣的女性領導者。更加有一位安徽網民稱這部劇為精神食糧，而且如果有反思地這樣說，站在窗邊發呆，忽然覺得周圍麻木不仁的環境，頓時覺得沮喪，有生之年能夠在中國國內看到這類題材視覺嗎？兩岸觀眾尤其爭相討論劇中扣人心弦的金句，例如劇中的女性總統候選人在面對一大班學生要求表態廢除死刑立場時說出民主可以是一個人說了就算的嗎？又例如劇中出櫃的政黨發言人陳述他的理想時說，我的理念就是希望未來有一日多元性別意識能夠在台灣達到不一樣的高度。另外劇中呢位發言人為了支持年輕黨工挺出身面申訴職場性騷擾時，鼓勵他的下屬說，我們不要這樣就算了。而呢位受到性騷擾的年輕幕僚亦都得到劇中女性總統候選人的書寫卡片鼓勵，請等待這個社會追上你們腳步的那一日。公視的胡元輝說，這些金句引發共鳴，而且劇情反映真實，讓觀眾有感覺，雖然劇中亦都如實呈現出現實的掙扎，但最終啟發大眾重燃生命的熱情和追尋理想的可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